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4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空气污染让欧洲人提早向中国说再见，中国购买阿富汗矿山是失误，文成公主，民族使者还是洗脑工具，台湾在野党反核其实是反马，德国海关的忙碌夏季。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根据一份求职网站所进行的问卷调查，鉴于中国的空气污染日益严重，许多在华工作或居住的欧洲人打算缩短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一些居住在欧洲的中国人则不打算回国定居。
求职网站 SinoJobs 近期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空气污染对职业生涯和生活计划影响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以网上问卷的形式访问了2349名该网站的使用者，结果显示，近半数居住在中国的欧洲受访者因为空气污染而考虑缩短停留时间。而中国的空气质量也是让许多欲前往当地工作的欧洲人裹足不前的原因。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首都北京在2013年年初有数周笼罩在雾霾之中，各地的空气颗粒物 PM2.5 质量指数更频频超标。此前便有统计数据称，2010年中国约有12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而过早死亡。近期中外学者也发表了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平均夺走当地居民每人 5.5 年的寿命。 SinoJobs 在调查中发现 42% 参与问卷的欧洲人目前住在中国，其中有 45% 因为空气污染有意缩短停留在中国的时间，另外 13% 的人打算搬至其他城市或省份。而 62% 目前仍定居于欧洲的欧洲人虽然能想象自己前往中国工作，但无意长久停留于中国。另外 23% 的欧洲人则认为空气污染会危害健康，不考虑赴中国就业。在被问到是否将中国视为未来可能的工作或居住地时，38% 在欧洲工作或居住的被调人认为中国因为空气污染问题不适宜居住或就业。另一方面，40%在中国生活的中国被调者也表示，空气品质对其生涯规划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有40%的人打算移民或出国生活一段时间，而目前居住在欧洲的中国人中，有38%的人认为空气污染有害健康，不考虑回国工作。这份问卷报告指出，外国企业注意到鉴于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经常成为人们的焦点，要招聘人才填补中国的职位空缺越发困难。考虑到子女的健康，许多有孩子的求职者不愿意为了职业生涯赴中国工作。中国的空气污染不仅降低了外国人赴华工作或居住的意愿，前往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也明显下降。中国媒体周六报道称，2013年上半年度前往北京的游客同比2012年减少了 14.3%， 其中日本游客同比下降 54.5%， 韩国游客则减少了 22.3%， 这是2008年以来入境人数首次出现下降情况。北京经常出现有害的雾霾天气，今年1月雾霾侵袭北京时，当地的空气污染程度甚至曾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指标40倍，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中国在今年1月针对45个国家的旅客实行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的新政策，希望能借此提升入境旅游人数。尽管如此，游客数仍呈现下降的态势。 报道援引是旅游委主任卢永称，上半年较频繁的雾霾情况是入境过夜旅客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空气污染的大幅报道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阿富汗拥有价值2300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中国是前往该国进行投资的国家之一，但是双方已经签署的协议难以实施，使阿富汗的经济前景受到影响。
这应该是阿富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外商投资。中国国有矿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斥资35亿美元竞购了阿富汗卢格尔省一座矿山的开采权。位于阿富汗东部的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铜矿之一，据称铜的储量价值约100亿美元。但是这一梦想面临着破灭，在买下矿山5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开采出哪怕是一克的铜。阿富汗矿山部长沙赫拉尼抱怨说，恶劣的安全局势是矿山迟迟未开采的原因。除此之外，山上有许多大约已经有1500年历史的佛庙废墟，必须受到保护，因此矿山尽快盈利尚无希望。沙赫拉尼说，说实话，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似乎行动也不积极。为此，这位阿富汗矿业部长打算近期内与中方会晤，讨论矿山的未来问题，因为迄今他们没有履行对阿富汗政府的承诺。除了双方利润分成之外，合同还规定中方需让阿富汗获得8亿多美元的红利，以及为其建造一条铁路和一个发电能力400兆瓦的热电厂。国际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组织阿富汗办事处的拉萨因此估计，因中国没有履行承诺，阿富汗政府希望对合同进行修改。他说，政府对中国对矿山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他认为不排除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在阿富汗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洛拉尼也赞同这一看法。他说，中国人认为同阿富汗签署的合同已经无利可图。他们称佛教古迹影响了开采，只是为重新谈判争取时间的一个借口。现在又多了一个开口索要天价保护费的第三方塔利班。诺拉尼说，安全局势极其糟糕，塔利班开始要钱了。中国人已经答应为修建铁路、天然气项目和发电厂进行投资，并且自己开采矿山。现在塔利班也冒出来要钱，这对中国人来说有些过分，因此希望重新谈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阿富汗问题专家王连教授也认为，糟糕的安全局势和国际维和部队撤离阿富汗是导致该项目可能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冶集团现在对项目感觉非常无把握。他说，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相互争权夺利，中冶集团迟迟没有启动该项目完全可以理解。王连教授认为，只要阿富汗局势稳定，中冶集团将加速启动该投资项目，因为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也对中国有利。因此，阿富汗矿山部长沙赫拉尼继续将原料开采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年底之前国家能够自立，届时矿山工业将有能力每年为国家盈利40万美元。目前阿富汗的国家财政 90% 依靠外援。喀布尔当局称，其兴都库什地区的原材料储量价值超过23000亿美元，当地蕴藏着稀土、锂、铁、钨、铜、铅、锌等宝贵资源，特别是锂和稀土也是德国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例如生产用于风力涡轮机的磁铁。发展采矿业是改变该国疲软经济的一个良好的选择。然而，如果没有中国或类似的重大投资合作伙伴，这个梦想可能会破灭。
最高海拔实景剧，首演投资近7亿。中国媒体对8月1日起公演的实景剧《文成公主》进行了大规模的造势和宣传。而藏人作家韦瑟则表示， 这只是洗白一个民族文化和记忆的工具。
八月一日被誉为西藏文化名片的实景剧《文成公主》在西藏拉萨河畔公演，通过歌舞戏曲演绎唐朝时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故事。据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主办方消息，该剧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舞台场面最壮观的实景剧，今后每年旅游旺季演出180场，平均每天一场。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随之而来的是西藏旅游的大热。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仅2013年上半年，西藏的游客量就达到了340万，较去年同比增加22%，其中95%以上的游客是中国人。远离浮华，纯净圣地，寻找人生真谛，西藏旅游被人有意无意地贴上了各种猎奇的标签，而北京政府也极力将西藏打造为别具特色的旅游胜地。此次文成公主的商演也与此前藏地宣传一脉相承。自上世纪50年代起，文成公主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和松赞干布的爱情故事作为一段佳话被写入了中国历史课本，藏汉联姻和西藏土改一起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然而据西藏运动组织统计，2009年2月以来已有120名藏人自焚，其中大部分为僧侣和尼姑。很多藏人谴责北京政府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对其采取歧视政策，并破坏他们的文化与传统。针对这次大型商演，藏人作家维瑟在其博客中称，类似的演出是一种改写历史、洗白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记忆的浩大工程。这样的红色宣传已经持续多年，在当今权力与金钱的支持下，更是遍地开花，所向披靡。维瑟表示，该演出未来会成为拉萨旅游的必看节目，如此一来一举两得，既可以洗脑又可以赚钱，但遭到损害的却是被改写的历史与被宰割的藏民族。在拉萨城关区文化局工作的藏人德庆卓嘎对德国之声表示，他对文成公主的故事了解主要来自于历史课本。文成的进藏给西藏带来了可以种植的稻谷和先进的文化技术，开阔了藏民的视野。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坚强而勇敢的女性，德庆卓嘎说。他还表示，现在大昭寺等寺庙供奉的文成公主塑像实际上是身穿尼泊尔公主的服装，不过年轻一代一般分不出来。作家维瑟对这段历史持不同的看法，他在自己的博文中表示，文成公主被中共作为思想宣传工具而神化。在关于西藏传统文化如何构建的重新叙述中，由于权力者的强势话语改变了整个故事，使得一个古老的汉人女子担负起了统一大业的重任。出于各种用心，这位少女已经被神化得不成人样了。维瑟同时还引用了民族问题专家王立雄关于西藏研究著作中的一段话，力证渲染文成公主实际是北京政府西藏政策的一步棋。文中说，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分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证据。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
曾表态将正面迎战核四公投的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却在立法院临时会霸占主席台，瘫痪议事。媒体分析，绿营的行动名义上是反核，实际上是反马英九。
台湾立法院原定周五表决第四核能发电厂公投案，但在野的民进党台联为了阻止核四公投案过关，占领主席台，杯葛议事。国民党为了让议事顺利进行，和民进党立委爆发多次肢体冲突，双方不仅丢水瓶、丢椅子、泼水、拉扯，甚至还有立委出拳攻击对手，场面一片混乱。执政党版核四公投案闯关失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赖世葆表示，如果民进党立委将夜宿一场至下周二，国民党立委在下周二前将每天轮班，试图抢回主席台，让下周二的院会能够顺利进行。假如仍然夺不回主席台，不排除召开第三次临时会。除了议场内朝野对峙，立法院外也聚集反核团体静坐抗议，要求立法院决议停建核四。 抗议人士甚至拉倒立法院围墙铁栅栏，试图闯入立法院，场面一度紧张。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往声援，并为民进党及立委打气，他表示民进党一定坚持到底。不过国民党文传会也发布文宣战，点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内等重量级人物都曾主张核四公投，至今却立场反复，无法自圆其说。在立法院临时会前夕，民进党内其实倾向正面迎战核四公投，不过近来陆军下士洪仲秋受不当管教致死案、强拆大埔民宅案等所引发民怨持续发酵，核四安检小组顾问林宗尧又抛出核四难达安全标准报告，民进党在民间强大反核声浪中再度调整国会策略，决定采取焦土抗争路线。而国民党方面，尽管秘书长曾永权亲自坐镇，国民党团发动数波攻坚行动展现决心，但经济部长张家柱表示，核安与公投脱钩却使蓝营内部弥漫着浓厚的拒战氛围，担心背负不顾人民死活的骂名。台湾媒体分析，核四公投挡不挡是反核态度及意志的展现，至于公投案过不过，对绿营差别不大。因为如果挡下公投案，迫使马政府承认续建政策错误，当然是上上策，但如果不敌蓝营国会人数优势，让公投成案，这股因为公投催出的反核民意可以吸纳成反马力量，有助未来大选时扩大支持力量。核四新建计划从1980年提出到1999年新建，中间历经台湾四任总统，预算也不断追加累积到100亿美元以上。负责核四工程的台电公司原先规划，今年底核四厂一号机应该可以放置燃料棒，并且启动商转前的试运转测试，2015年商转。但以目前核四公投与安检进度，恐怕会拖延到2016年，甚至2017年以后。
多数的德国人只在旅游归国时在边界见过海关人员。其实海关的工作不仅是查验旅客，他们还肩负着更复杂的任务。
炎炎夏日正是度假的好时节，数百万德国人已经出发度假去，在他们轻松游乐之际，正是德国海关人员的工作量最大的时刻。他们必须查验从国外度假归来的国人是否必须缴交关税，或是否带了违禁品闯关。您有需要申报的物品吗？这是许多游客都很熟悉的问题。除此之外，海关还有更繁杂的任务。他们负责取缔非法打工，查缉支付员工薪水却未向国家缴交所得税和其他费用的企业。海关人员的任务还包括打击毒品和武器走私以及组织犯罪。海关的工作范围相当广，如今民众们能在汉堡一窥海关人员的工作。汉堡的海关博物馆中展示了海关的工作内容，国内外的访客不仅能见证海关的历史，也能得知今日的海关是如何执行任务。访客们还能获得如何在旅游回国时避免麻烦情况的实用建议。搭上飞机时，游客的行李箱里往往放着精致的旅游纪念品、手镯或是珊瑚，可能还有条新皮带或一双靴子。直到面对海关检查时，才发现残酷的现实。德国是华盛顿物种保护协定的缔约国之一，协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濒临绝种的动植物，而旅游业对自然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此类物品被携带入境后，马上就变得相当值钱，例如以保护类鳄鱼皮之类的材质制成的皮带。任职于汉堡海关博物馆的汉内曼表示，这类物品绝对会被没收。博物馆内所展示的各种物品让访客得知，在国外购买纪念品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若想进一步确保物品不违规，可要求商家提供相关的进出口许可证，证明制作产品所使用的动物是来自养殖场而非野生。喜欢在国外购物的旅客们还可能掉入另一个旅游陷阱。海关博物馆也展示了许多反面教材，若游客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国外买下了原本要价高昂的球鞋，很可能是遭到了欺骗。仿冒知名品牌产品的盗版商正是看准了消费者贪小便宜的心态。 高级手提包或儿童玩具可能被海关识破是仿冒品。汉内曼说，人们经常被价格蒙蔽，但是之后却发现吃了大亏。海关必须没收盗版商品，并且向旅客收取罚金。无论人们携带的是动物制品或仿冒商品，都必须受到惩罚，因为违法就是违法。上述措施是为了经济发展和顾客权益着想。根据海关的估计，目前因为仿冒品而受到影响的世界贸易高达 8%， 对信誉良好的商家造成了数十亿元的损失。海关的查缉也能使顾客受益。盗版商品的制作通常相当廉价，甚至可能使用有害健康的材质。由于有越来越多的药品和食品遭到仿冒，消费者必须格外留意。汉内曼警告，杀价或购买廉价品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不知道里头有哪些成分，产品又是如何制造的，连烈酒都可能使人严重中毒。参观过海关博物馆后，普通市民应该可以感到放心。只要购买商品时多加注意，过海关时便不会遇上麻烦。但对那些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们而言，情况可就不同了。例如武器、毒品或香烟的走私犯。博物馆中展示了一辆被切开的旧车车身，让参观者能看到毒贩经常藏匿物品的地点，例如在油箱中藏现金，在后座的椅垫下藏匿药品，或在备胎里放香烟。展览中还有一组高尔夫球球杆组，看似无害的运动器材却可以作为藏毒之用。高尔夫球中藏着可卡因。海关对该名走私犯起了疑心，因为他询问了最靠近的高尔夫球场的地点，但当时正值冬季。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中国近期逮捕了多名公民活动家，其中包括发起新公民运动的维权律师许志勇。世界报周六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的苏联梦》的署名文章，内容写道，中国的新领导班子一如既往地对批评者进行打压，实际上并不打算进行政改，只允许经济改革。文章写道，
想起1991年苏联的终结，苏联共产党的解散以及其最高指导原则社会主义思想瓦解，还是令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辗转难眠。这正是中国当局进行猛烈的思想抨击背后的原因。最高宣传机构将炮火对准了党的批评者，他们将目标锁定所谓的公知，即支持一线治政和民主社会的知识分子。
文中提到，新华社周四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该篇文章指责公知们通过新媒体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作者对依照西方模式实行改革或实行民主宪政的后果提出警告称，俄罗斯苏联解体和民主化后一夜醒来，生活陷入贫困。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却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难以过活。世界报认为，发表此类文章显然是中国政府的新策略。
如此耸人听闻的分析显然是领导层的新政策，以各种手段对异议人士泼冷水并进行打压。共产党高层相当紧张，不久后习近平麾下的新北京领导层将前往北戴河接受夏季考验，他们在当地将不会受到政治改革呼声的干扰，党的高层将在这个避暑胜地就秋季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的结构性改革新议程进行讨论，要改革的只有经济，以阻止增长的下滑趋势，因为目前的经济模式的转换导致危险失衡，如企业惊人的负债、工业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但政治改革绝对不可能发生。自今年3月起，事实越来越明显。当事情涉及异议人士时，新的领导班子便沿用过去领导人的做法。根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所公布的消息， 目前已有24名民权活动家被捕，其中多数是40岁法学学者许志勇所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成员。美国人权与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泽雅在昆明的美中人权对话上针对许志勇的遭遇提出疑问。许志勇是他直接点名的六个案例之一。泽雅对世界报表示，答案仍未达我们的期望，他尤其对其家庭成员受到迫害感到担忧。泽雅的结论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
欧盟和中国近期就光伏产品惩罚性关税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制定了产品最低价格，即中国光伏面板每瓦不得低于56欧分。德文版《华尔街日报》8月2日发表署名文章称，与中国达成妥协方案的背后充满危险性。
欧盟上周末自称与中国就光伏板倾销问题达成的友好解决方案，既不友好，也根本不是解决方案，这更像是欧洲的投降。而中国则又一次成功回避国际贸易规则。对于全球企业而言，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制造商竞争的公司，这个协议相当糟糕，因为这正是对中国人的行为举白旗投降。
文章指出，欧盟在欧中太阳能制造商的要求下，对中国的廉价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决定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大可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但北京政府深知本国市场的实力。
中国政府威胁进行报复，宣布对欧洲进口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查，特别是葡萄酒。中国发现先分化在急迫的方式能奏效，并且付诸行动。欧盟成员国担忧其企业失去中国市场，纷纷反对惩罚性关税。
文中写道，自由市场的推崇者或许会争论，欧洲产品的价格确实比中国产品高昂，欧洲光伏企业的没落是市场的健康淘汰，政府不应该插手价格。然而，问题在于西方企业真正的对手往往是为企业提供补助的中国政府。《华尔街日报》援引贸易律师、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沃尔夫称，欧洲陷于两难的情况，难以拿捏应该多么严格地对中国光伏板征收惩罚性关税。若中国的光伏产品被科以重税，便违背欧洲政府的能源政策，使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升高。
但中国若取得整个市场的控制权，将会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最终拥有价格的垄断地位。该名贸易专家质疑，如果他们能利用政策成功规避惩罚，为何不在钢铁、通信设备和半导体产业上使用相同策略？这打开了危险的先例。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